所以贾瑞就说请菩萨赶快来救我，然后就立刻爬在枕头上就磕头，就跟这个菩萨磕头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做这个动作吧，有时候到庙里磕头拜拜，我们总觉得菩萨救我。那我相信很多禅宗最后也都点名说，你真正的菩萨佛也就在你心里面而已，你自己能不能救自己，我想那个是重点。所以贾瑞的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很惨很惨，就是一个完全无奈到无法自救的人，所以连菩萨来了都没有用。所以作者的那个一段一段的铺陈，把这个人推到最绝望的地步，然后让我们领悟说情欲还是要自己去救的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所以他就在那边磕头。好，众人就带了道士进来，所以大家也不见得相信这个道士，可是因为贾瑞就在那边一直磕头磕头，就是他跟这个道士有最后的一缘，所以这个道士要救他一下，所以贾瑞就拉住连叫菩萨救我，菩萨救我。然后那个道士就叹了一口气说，你这个病非药可医，讲得很明白，对不对？不是吃药可以医的，那我有一个宝贝给你，你天天看，这个此命可保。说必就从搭链中，搭链记得吗？我们前面讲过，出家人一个布袋搭在肩膀上，前面一个袋，后面一个袋子，那个叫搭链啊。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密宗的喇嘛有时候还搭在身上，就是这个搭链。就从搭链中取出一面镜子来，两面皆可照人啊。就是这种镜子其实常容易见到的，我们在家里大概都有，就是两面的这个镜子，两面都可以照人。那镜的把子上面凿了四个字，风月宝剑。所以大家记得《红楼梦》这个小说名字原来叫《风月宝鉴》啊，它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写贾瑞的。那么其实也借贾瑞告诉你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在不同的情欲纠缠里，是他们自己把假看成真了啊，以假为真，所以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那《红楼梦》第五回贾宝玉看到的太虚幻境里面就是这一句话，所以他一直在讲真假这件事。所以如果我们说贾瑞的这一段如果没有写到风月宝鉴，只写到说他在床上然后就死了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领悟。所以贾瑞这一段加上了风月宝鉴，证明说贾瑞这个角色绝对是作者非常刻意要写的，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这是最难堪的人性里面的一部分，可是其实可能我们都会掉进这样的一个处境啊，掉进这样的处境。所以上面就凿了四个字，就是风月宝鉴四个字，然后就递给贾瑞。他说这个东西是出自太虚玄境啊，我们前面也说太虚幻境空灵殿上是金幻仙子所制。非常奇怪啊，记不记得金幻仙姑，金幻仙子就是秦可卿，就是贾宝玉在第五回梦到金幻仙姑说怎么跟秦可卿长得一样，最后他不说可卿救我，其实讲的是金幻仙姑的小名。所以你看到这里秦可卿要死亡了，可是秦可卿所谓金幻仙姑做的镜子竟然到了贾瑞的手上，那中间有一个王熙凤在里面，所以其实真真假假，作者用了又写实又神话的方式在带这些东西，就是这些人的因果牵连的这些关系。所以这个镜子是金幻仙子所制，专治邪思妄动之症，就是你不该想的东西，你不该动的行为，邪思妄动之症啊！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镜子，我想一定大卖。那其实到处都是邪思妄动。那所以作者很好玩，作者就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，说有这么好一个镜子可以治邪思妄动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去买一个，有济世保生之功。那么所以他就特别跟他说，他带到了这个世上，专门给那些聪明俊杰、风雅王孙来照看。因为这些聪明俊杰、风雅王孙常常就会在情欲里纠缠，所以他要来为他们治这个病。那千万不可照正面啊，不要看正面，只要看反面。所以我想这个正跟反非常有趣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正跟反，等一下贾瑞就在玩这个游戏啊，就是人生的两面。那所以他说你只要看反面，你不要看正面。所以当然贾瑞这个时候在床上，他也不知道正面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反面是什么，那只要照他的背面，那要紧要紧，那特别叮咛说你绝对不要忘了这件事，就是绝对不要看正面，只能看背面。那三天以后我就来收取管教你好了，就说三天以后如果你一直看背面你就好了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然后说必扬长而去。好，这是菩萨的话，对不对？菩萨要救人的话，三天都看背面你也觉得不难吗？应该做得到吗？ 可是你看到情欲的可怕就在于三天都做不到啊。所以其实作者在这里最精彩的部分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该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以后，你就是做不到的时候，大概必死无疑了。所以他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菩萨，而且教的方法也不难，只是正面反背面而已，这么简单的方法。好，然后这个道士走了，道士走了以后，众人苦留不住，本来 很多人在留这个道士吃饭啊什么，他就走了。那贾瑞就拿了镜子，贾瑞拿了镜子以后想，这个道士倒有蛮有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看看啊？就拿起风月宝剑来，然后就照了反面，就照他的意思说只看反面嘛，就不可以看正面，就看到一个骷髅站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看到一个骷髅站在里面，在西方的美术史里面常常有骷髅，就是我们看到圣杰洛姆，我们看到马德莲娜修行的时候旁边都有骷髅头，骷髅头一直是一个修行的代表，就告诉你说生命的终结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你每天看每天看，你也提醒自己我最后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对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就知道它是假的。其实这个作者很清楚的说，风月宝剑是要度化贾瑞，告诉他说你最后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现在有什么好歇斯妄动的，你所拥有的东西也不过就是一个幻象啊，一个幻象。可是问题是说，这个骷髅一出来吓得贾瑞连忙掩了，然后就骂道士混账，如何吓我。好，你看到所有的正面的点化到最后会变成他怎么吓我，他干嘛要拿这个骷髅来吓我。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发现，骷髅当然是生命最后的本质，自古以来所有人最后的形象就是一个骷髅的形象而已，所以他不要看这个，他说如何吓我，那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么。你看他道士刚刚走他就忘了，道士跟他说千万不要照正面，他就翻过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反面不好看啊，所以他就翻过来，那么看看正面是什么。想着将正面一照，只见凤姐站在里面啊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他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幻象。所以有没有镜子都不重要了，是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忘掉凤姐，所以王熙凤变成了他的致命伤啊，他变成了不断要招他进去的这个人。所以王熙凤站在里面招手叫他，所以贾瑞心中一喜，你看被调戏弄到这个样子，捉弄到这个样子，还是高兴得不得了，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啊，荡悠悠用得极好，其实已经快死了，大概就是那个精神又进去了，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，与凤姐云雨一番，又跟凤姐做爱啊，又发生性的关系，云雨一番，凤姐又送她出来到了床上，哎呦一声，一睁眼镜子从里掉过来，仍然反面立着一个骷髅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写法完全像神话，可是非常精彩，就是我们看到人生的两面，刚做完爱一出来发现骷髅又在面前，其实就是生死，然后所有的繁华跟幻灭之间的关系，所有你觉得肉体上的情欲上的满足快乐跟一种死亡的空虚都在对比，一直在对比，可是这么巨大的这个点醒他没有办法领悟啊，他就大叫了一声，然后镜子里面还立着一个骷髅，然后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移了一滩精，就他其实后来在床上是移精而死，就是因为他一直看镜子，一直幻想他在跟凤姐在做爱。所以我想写到情欲的悲伤大概没有像这个小说写到这么惨的啊，就是一次又一次就是耗尽精血，就是一直跟凤姐要做爱，好像他自己也已经甘心如此了。前面刚好讲的就是说我来我来，死了我也来啊，你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他刚刚讲的我来我来，我死了也来，那现在就是一次一次到镜子里面去做这件事情，那这是一个最难堪的画面，在病床上的一个最难堪的画面。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大概真的就是冤孽啊，就是其实他要还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冤孽之债的。